好，弟兄姊妹，我们把握时间，第九篇啊，好不好？我们一同把篇题一同读一遍。好，来，保守自己在
工作的一道途中，为着召会扩展，并且受主怜悯，蒙拯救，脱离撒旦的诡计。
阿们。好，这里这篇题比较长啊，那么三句话。保守自己在主工作的一道流中，这就是第一大点啊。那么为着召会的扩展，这是第二大点啊。那么第三句话，并且受主怜悯，蒙拯救，脱离撒旦的诡计，这是第三大点啊。然后那这篇信息有第四大点，有四个大点啊。那么第四大点就是我们众人都随从，就有一个榜样啊，为着独一的身体做同一宇宙的工作。
阿门。
这个榜样就是保罗。好。
阿门。
这篇信息非常的长，那么连经节就更是长的，大概有三四百节经节，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把所有的经节都查过，但是我们择重要的，也不可能所有的纲目我们都导读过，我们就择重要的。好不好？现在我们先把这四个大点啊，我们先看看这四个大点，我们一同来读一读。第一大点，来，
使徒行传是行动中，主的工作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我们需要保守自己在这水流中。
Amen。好，第二大点，我们也一同看一看，好不好？第二大点。
召会真的是永远的宇宙的，所以召会必须在地上不断的扩展，召会的长大，召会的建造，就是基于这个扩展。
阿们。好，
阿们。
第三大点我们一同读，好不好？第三大点，我们必须受主怜悯，蒙拯救，
脱离撒旦打岔召会扩展和建造的轨迹，并保守自己在时代的流中，为着建造他的身体。
Amen。 好，第四大点我们也一同读一读，好吧？第四大点，
我们众人都该跟随使徒保罗的榜样，为着他独一的身体做同一
工作。
Amen。 这四个大点就是这篇信息整个的支柱，就撑起来这一整篇的信息，就是说到我们为着这个使徒成为使徒行传的继续，他在历代以来一直有一道流啊，那我们要蒙拯救啊，这个脱离所有的打岔，是我们被保守在那一道流中，为着在一道流中来完成神的经纶，就是建造召会成为基督的身体。
好，
所以现在啊，我们今天大概就这个时间可以来导读，我们好不好？我们两把这四个大点，只要把这四个大点，我们来两导读，享受，好不好？
Amen。
好，弟兄姊妹，我们先看看这四个大点，我们刚才导读的啊。
Amen。
这个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点，是说使徒行传启示在主的行动里，主的工作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啊。我们需要保守自己在这水流中啊。这个只有一道啊，只有一道水流。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在下面所列的这个第一个终点下的两个经节，就是刚才我们导读的啊。那么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
Amen。
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
Amen。
这个交通啊，就是这个水流。
Amen。
交通，而且这个交通呢，在中文里看不出来，在英文里就很清楚，就是单数的啊。所以这单数的就表示这只有一个交通。
Amen。
它不是很多个交通啊，而且我们的交通，这个交通也是单数的啊。
Amen。
那么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说啊，这个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啊。
阿们。
一道，就只有一道。
阿们。
很清楚讲，只有一道，而且是生命水的河啊。
阿们。
那在这一节的里头，这个街道，城内街道的这个街道，这英文里头原文里头也是单数的啊。
阿们。
街道我们知道就是预表那个交通啊，我们街道就是为了交通，所以交通这个水流都是单数的。
阿们。
好，那么 这个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Amen。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就表示说这一个水流不是人的水流。
Amen。
它是出于神的。
Amen。
所以是神圣的水流。
Amen。
啊，好不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大点就让我们知道说，在主的工作里，只有一道水流。
Amen。
而且这个水流是神圣的水流。
Amen。
是出于神的。
对。
不是出于人的。
Amen。
好，这是第一个大点。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大点。第二个大点呢，召会它的基本原则，召会是永远的，是宇宙的。它既然是永远的，它就要继续下去啊，就要继续下去。那么既然是宇宙的，它就要扩展。所以呢，召会啊需要继续，需要扩展啊，需要不断的长大建造啊。那么所以这个大点就告诉我们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啊，神的行动也就是建造他的召会。那既然这个召会它是永远的，是宇宙的，就需要一直的扩展，
对，
一直的借着长大建造而扩展
啊。
所以这个扩展就包括了长大，包括了建造啊。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大点。我想我们把这四个大点跟大点的先串起来，我们大概就知道这篇信息它主要的负担。但是第三个大点就另外一面来讲，既然神有一个行动，有一个水流，水流的目的是带进长大建造扩展，就有一个反对的势力在拦阻这个长大扩展啊建造。好，所以呢就有打岔啊。所以第三个大点就讲到打岔。这打岔呢就来自于撒旦，撒旦打岔做召会扩展建造。你看注意这两个字，扩展建造，这个水流啊不是为了别的目的，水流就是为了扩展，就是为了建造啊。那这个撒旦就会来打岔啊，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受主怜悯啊，保守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流中啊，保守自己在时代的流中啊。那么这个好建造他的身体啊。对不起，刚才第二大点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再回头一下，抱歉，第二大点我们没有看那个经节，我们注意一下看这个经节哈。
对，阿们。
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很熟悉的啊，
是
今天早上弟兄们也用到这一节，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阿们，
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是说到什么？这是讲到扩展，对不对？啊，从中心到圆周啊，这叫做扩展啊，对不对？从耶路撒冷嘛，一步一步的再扩大，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扩展。好，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就在那日，耶路撒冷的召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啊，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这个分散出去，这就叫做扩展。
对
啊，所以这两节都在讲扩展。好，那么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说，全犹太，你看那是不止犹太，也不只是这个耶路撒冷而已了，扩到有全犹太、加利利啊，更扩大了，撒玛利亚啊，遍处的召会得平安，这就讲到扩展，对不对？然后被建造，这个扩展呢，就带进这个建造啊，被建造。在对主的敬畏并圣灵的安慰中行动，人数就繁增了。
Amen。
啊，这三节经节都是讲到扩展啊，讲到建造。好，所以让我们知道说，第一大点告诉我们说，只有一道生命的水流，而且这个水流是神圣的水流。
Amen。
啊，那这个水流第二大点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扩展啊，为了建造啊。好，这样子很清楚。然后我们看了这个第三大点，就是说撒旦会打岔啊，撒旦会打岔，所以我们要蒙主怜悯啊。那接下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里就说，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要受怜悯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啊胜不过那个撒旦的打岔，
对，
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受怜悯啊，蒙保守啊。这个就是从另外反方面来讲说，因为有打岔， 所以我们需要蒙保守。
对，
好，待会儿这个第三大点后面有很多很多的终点啊，很多的实例给我们看哈，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一共有九个终点。好，第四大点就告诉我们，我们众人都应该跟随保罗的榜样啊，我们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流里面，为着那个扩展，为着那个建造，然后啊能够啊蒙保守脱离撒旦的那个打岔啊，这是我们的方向。但是我们前面感谢主，主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榜样就是保罗啊，保罗就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们跟随他所行的，然后啊为着那个独一的身体做同一个宇宙的工作啊，所以这也是个结语，对不对？第四大点也可以说是一个结语，就把前面三个大点啊，所以简单的说，我们人家问我们说这一篇信息到底在讲什么？第九篇啊，所以讲到这一道水流啊，我们就可以用这四个大点串起来，就说啊，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啊，启示告诉我们说，在主的行动里面，主的工作只有一道水流。
啊，
那这一道水流呢，是啊，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说是神圣的，
对，
是神圣的水流，只有一道水流。
啊，
好，那第二个大点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圣的水流是做什么呢？就是带进扩展啊，带进建造啊，带进长大啊，完成神的计划啊。然后第三大点告诉我们，但是啊，神这样行动的时候，撒旦就会来打岔，
对，
就会来拦阻，
对，
所以啊，我们就要受怜悯，蒙保守，不要被打岔，不要受拦阻了。好，那我们怎么样走这个路呢？感谢主，他给我们一个好榜样，保罗，我们就啊照着保罗所行的，就蒙保守，受怜悯啊，在这一道的水流里，为着神那个独一的工作。
对，
啊，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一篇大纲我们就抓起来。
Amen.
好不好？我们两两啊，把这四个大点就这样口语化的讲一讲，好不好？ Amen. 这样我们就明白。好，我们这一篇我们大概这样子就知道整个的负担，好吧？我想，我们就先有了一个整体的一个鸟瞰，知道的整个的负担。现在我们看第一个大点哈，第一个大点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啊，这一道的水流，然后有四个终点，好不好？我们请弟兄们读第一个终点来哈。
流经世世代代的神圣水流，乃是唯一的。既然没有一道神圣的水流，既然这流是唯一的，我们就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流中。
阿们。好，第二重点，姊妹们。们第三终点，我们弟兄们读。
当我们让主在我们全人居首位，使他做我们起初的爱，他对我们就成了神圣的水流，在我们里面涌流，并从我们里面流出，作为起初所行的。起初所行的乃是由主做我们起初的爱所推动，从他流出并彰显他的工作。只有由起初的爱所推动的工作，才是经营和保持。
好，第四重点，姊妹们。
神圣生命的涌流，从新天那天开始，历经所有世代，一直涌流到今天，乃是唯一的水流。为了神的目标，就是建造教会，做他产品的彰显。
Amen。好，这四个终点，我想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楚。可以说也是这一篇信息的一个重点，就是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啊。第一个终点就是只有一道，历世历代啊，只有唯一的一道水流。所以我们绝对要认识，绝对没有两个工作啊，两道水流，只有一道啊。刚才经节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二终点就是说，这个水流会带来什么啊？只有一道水流，这个水流会带来神圣的生命、身体的交通、耶稣的见证和神的工作。
Amen.
这个标题终点哈，是出自于有一本这个小册子，叫做《圣灵的水流》，就从这里面引出来啊，《圣灵的水流》。那么这里他引的一些经节，《创世纪》二章是说有一道河，我们知道啊，在伊甸园那里从一开始就有啊，有一道河来滋润那园子。你看，滋润就是带来生命啊。然后呢，十一节说啊，这个第一道啊，名叫比逊， 在那里有金子啊，有金子，对不对？十二节在后头也说啊，在那里有珍珠，有蛤蟆红玛瑙啊，这些的都是说到金子、珍珠、红玛瑙，都是说到建造的材料。
对
啊，所以它水流就带来生命，水流就带来建造的材料。啊，诗篇三十六篇八节九节说到，这是有这个乐河的水啊，有生命的源头。诗篇四十六节四十六篇四节有一道河，河呢使神的城快乐啊，城是讲到建造啊，这个河啊水啊是供应那个城，也是带来建造。好，那么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啊，这个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这我们刚才都读过了。所以呢，水流就带来四样东西：生命啊，交通，见证和神的工作。
Amen.
对不起，然后第三大点，哎不，对不起，第三终点就告诉我们，这个水流怎么流法，怎么样让这个水流流啊？这个水流历史历代一直在那，但这个水流啊，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流，或是这个水流怎么样经过我们？就是说，第一个，我们需要让主在我们全人居首位啊，让使他做我们起初的爱，他对我们就成了神圣的水流，在我们里面涌流，而且从我们的流出，作为起初所行的。这个在英国里就比较清楚，有三个 first 啊，第一个是、啊、居首位啊，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啊，他居首位，就是 first place， 然后。他要做我们起初的爱 ，first love 啊，然后啊，我们让他居首位，用啊、我们用上好的爱爱他，然后这个让他在我们全人居首位，然后我们所活出来的、所流出来的，就是起初的工作，起初所行就是 first works， 啊，他的三个 first 就很清楚，这个 first place 给他 ，first love 给他。然后啊，我们就能够啊成就那个 first works， 啊，好吧？所以下面你看分号，它这后面有两个分号，分号都是解释前面的那一个，说起初所行的是由主做我们起初的爱所推动，从它流出并彰显的工作，又是一个分号。只有由起初的爱所推动的工作，才是金银和宝石啊。那么。这个终点很重要哈，所以到下一次我是觉得你如果深研的话，你其实抓这一个终点啊，你就抓这个终点把它好好的读透了啊，再加上注解啊，加上你的负担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深研。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水流经过我们，
对，
就是起初的啊，把起初的第一个地位给他，把起初的爱给他，然后啊我们才有那个起初所行的啊。你看这里经节所列的启示录二章四节，对不对？他在跟以弗所教会讲，他以弗所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是就一样不啊，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五节就说啊，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
对，
要行起初所行的
啊。
所以这里有 first love， 有 first works 啊。好，林前二章九节，这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如何如何是啊，神是为爱他的人而有预备。好，在林前三章十二节说，然而又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啊在这根基上建造，所以啊只有由起初的爱所这个啊所产生的所推动的才是啊金银宝石啊，好不好？ Amen。 然后这是第三个终点，第四个终点，这个水流啊，是从在新约时代啊，是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啊，流起，流经所有的世代，一直涌流到今天，乃是唯一的水流。这个水流是为着什么？就是为着神的目标，建造教会，做他团体的彰显啊。那我们先看看他这个经节，经节啊。马太十六章十八节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啊，主亲自说的，就是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阿们。
所以他 主要的一个负担就是要建造召会啊，建造召会。好，接下来这一段很长，以西结四十七章一节到十二节，我们没有全部办法全部看，但是他是为什么引这一段在这里呢？四十七章一节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水从殿的门涧下流出，往东流去。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涧下由殿的南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好，这个我们去读恢复本的注解就很清楚，这个水啊是往东边去的，往东流。东是预表什么？东是预表神的荣耀。神怎么会有荣耀的显出？就是建造完成，荣耀的显出。所以啊，这个水流啊是向着神的荣耀，也就是向着神的建造啊。那水从涧下由殿的南边开始流，由殿的南边，南边是预表什么呢？南边呢、啊、是预表啊右边，因为你如果人朝东的话，你如果人朝东的话，你的右手是南边，对不对啊？所以啊，南边呢、啊、是预表右手边，右手边就是最尊高的位置。耶稣基督啊升天了、啊，坐在父的哪边啊？右边啊，右边最尊高的位置。好，所以从啊这个右边哈、啊，指明啊水流啊要居首位，从南边流就表示说这个水流需要居首位啊，好不好？然后呢，而且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它是经过祭坛，祭坛是预表什么？预表十字架啊，预表十字架。所以啊，这个水流是向着神的建造去，这个水流是要居首位的，这个水流是流经过十字架的啊。好、哦，这一节啊就讲了很多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再读一下十一节哈，十一节中间我们就没有办法读。十一节只是，这是一个相反的，只是在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留为炎地啊。那泥泞啊，瓦湿，这是什么意思呢？泥泞啊，你看注解就讲到是半泥半水啊，就表示妥协，就表示不冷不热啊。所以啊，我们如果啊靠在水边啊，有没有水经过呢？有一点，但是呢，不太干脆。所以啊，也有水也有泥啊，这样子啊，就是妥协，不冷不热。这就啊不得治好，被留为炎地，炎地我们就知道就没有办法有生产。
对，
好，这两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水流是向着建造的，这个水流要居首位，这个水流要经过十字架。那我们如果、啊、在这个水流啊好像啊靠近，就只是在水边上，不愿意投入这个流里头啊，我们啊就半水半泥，我们就妥协，我们呢、啊、就流成为炎地，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生产。就是不愿意进入流中，在流边上啊，跟着看一看啊，有没有水，有一点，但是、啊、不够啊，半水半泥。好，好，这样子我们把第一个大点，我们整个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大点，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啊。第一个重点告诉我们，历史历代只有一道。然后第二个重点告诉我们，水流带来什么啊？带来神圣生命，带来身体的交通，带来耶稣的见证，带来神的工作。好，那我们怎么样让水流在我们身上流呢？啊，怎么样流呢？就是啊，要让他在我们全人居首位，把我们起初的爱给他，使我们所行的能成为起初所行的啊。好，我们呢、啊，在这个起初的爱里所产生的才是金银宝石，才有真正建造的价值。好，那么这个神圣的水流是为着什么？第十重点告诉我们，这个神圣的水流是为着建造。建造召会，做他团体的彰显。
Amen。
好不好？这四个重点蛮重要的，我想是这一篇信息的一个、我们还是花两三分钟时间，我们两两把这四个重点讲一讲，好不好？ Amen。
Amen。
好，我们现在往下看第二三四大点啊，这个后面还很长，没关系，我们会越来越快。那么第二大点它一共有十个重点啊，是讲到、啊、这个召会的这个扩展啊，它召会的长大，召会的建造，都是基于这个水流的流动而扩展啊。第一个重点，我们一同读第一个重点，好不好？
教会的扩展还是借着主生命的长大，主生命的流出，生命的永留而有的。
好，那么 Amen。教会的扩展是借着生命的长大，生命的流出，生命的永留。哈，经节这里以弗所四章十六节啊，前面我们不读了，最后就是便叫身体渐渐长大，
Amen.
以致啊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长大就是建造啊。好，这只是生命的事。然后约翰三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到，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然后信入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流出啊，先是信入就喝进来，对不对？然后流出就开始有流出。好，接下来使徒行传二章这一段啊啊，我们就过去，然后五章二十节他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话都讲给百姓听啊。生命的话，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当他说到比方讲神的灵，就这个的啊，意思就是等于就是啊，主的恩典，意思就是主就是恩典啊。所以这个生命的话，意思就是生命就是话啊。确实也是，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这里这一节它为什么用在这里，就让我们点出来生命的话啊，因为是生命的扩展，生命的扩展，那生命在哪里呢？生命的话啊。好，接下来他用的这四处经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一同来读一读，好不好？六章四节我们一同读啊。
但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进话语的实事，
神的话
扩展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大为繁增，也有大群的祭司顺从了这信仰。
Amen。
但神的话却日渐扩展，越发繁增，这样主的话便强有力的扩展，而且得胜。
Amen。 好，六章四节那里就是教会生活一开始啊，这些使徒们觉得他们放下神的话去服侍一些许多事物的饭食的事情不是不合宜的，他们说我们需要坚定持续的祷告，进话语的执事，所以他们就选派了腓力啊、斯提凡啊这七位管饭食。好，接着七节就说，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去进话语的执事，神的话就扩张起来，耶路撒冷的门徒的数目就大为繁增，还有大群的祭司，就是旧约的犹太教徒，他们都转到了新约经文里头。好，然后呢十二章二十四节又讲神的话日渐扩展，十九章二十节说主的话便强有力的扩展，
对，
他都没有说哎，主的生命扩展所以人数就繁增，主的生命这个扩展人数就繁增，不是这样讲的，是主的话扩展。但是我们读五章二十节就知道生命的话，所以主的话扩展就是生命扩展。好，所以这一个重点是重要的，我们花多一点时间。好，第二个重点我们一同读好不好？
当教会一扩展时，错误的观念，无论是地理的、种族的或彼此歧视的观念，就都被破了。借着扩展，所有的封闭就被除去了。
阿们，这就是扩展，扩展的结果。扩展呢，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这个思想观念，封闭就除去了啊，就除去了。那林前十二章二十四节说，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身体需要调和，所以呢哥罗西三章十节十一节说穿上新人啊，新人就是这个身体，这个新人呢、啊、十一节说在此，就是在这个新人里并没有希利尼人啊，犹太人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唯有基督。他并不是说啊在此并不分啊，我们从前都想成是哦不分中国人美国人不分啊这种那种人，他不说，他说都没有。在新人没有没有这个希利尼人，没有犹太人，为什么？唯有基督啊！所以啊，这个教会一扩展呢、啊，那些东西就没有了啊，就只有基督了。好，好，这是这个扩展的结果。好，第三重点，我们也一同读，好不好？行传
八章给我们看见，教会扩展的第一步乃是到撒玛利亚，第二步是到埃提阿伯，到非洲。
这表明我们必须将福音传给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因为教会是群众的，教会需要扩展。
Amen。 这从第三终点开始下来，他就一直把使徒行传从开始到结束的实力都举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这一道水流往前的时候那个扩展所带来的正面积极的结果啊。好，所以你看八章我们知道他们这个耶路撒冷遭逼迫，门徒就四散，对不对？就往外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居混杂啊，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觉得他们是混种的，所以呢如果要犹太弟兄姊妹啊去那里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但是因为遭逼迫嘛，就四散就出去了。好，你看就出去到撒玛利亚了。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腓力传福音给那个太监，那个太监是一个非洲人，所以你看福音呢也传到非洲。好，这个扩展好，这个是很清楚的啊。我们下面的经节我们就不读了。好，第四终点我们一同读哈。
行传九章给我们看见神拣选亚罗做成保罗，这里人的观念相反，我们人狭窄错误的观念需要借着教会的扩展来冲破来打碎。我们必须相信一个人在一小时前反对教会，一小时后却能传福音。
Amen。 刚才八章我们看到从耶路撒冷往外走了，撒玛利亚到非洲，对不对？然后啊，九章给我们看另外一个事情，从前逼迫主的人现在啊被异象征服了啊。这个扫罗，那这个突破的错误的观念是突破那个亚拿尼亚那个小弟兄啊。主在异象中对他说啊，你去啊，去找那个扫罗。他说不行啊，这个人是逼迫召会的啊。但是啊，主却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啊。这段我们都很清楚。好，所以你看他这一去啊，因为他祷告啊，一按手，哎呀，把这个仇敌啊就转成了神的奴仆了啊，这就是扩展，对不对？好，第五个终点我们一同读好吧。行传十章，
主在地上的福音行动是在他天上宝座行政的管理之下，并且福音需要扩展到巨人之地的四方，巨人各位洁净有罪的人，借着基督救赎的血洁净他们，并借着更新人的圣灵洗净他们。
Amen。 好，这里我们就看到再往下走到十章，对不对？十章就是彼得他见到那个异象啊，然后要他把那些他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宰了吃啊。这个就是啊，从不但是犹太人得救，要扩展外邦的信主的人也可以得救，这是很大的一步，不只限在犹太了，外邦。使徒行传十章十五节，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在旧约的时代他们确实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但是今天时代转移了，到了新约的时代啊，你看十章二十八节啊，最后面那里说，神已经指示我不要说任何人是凡俗或不洁的。
对，
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确实被教导说，哎，这些人是凡俗的，是不洁的啊，他们不来往的。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已经啊转变了，说不要说，是神告诉他说不要说任何人是凡俗的或不洁的，这就是新约的经纶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弯。好，我们所以看到福音就啊不止在犹太人中间，也不止在撒玛利亚啊，不止在加利利，他也啊到了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啊，外邦人啊也得救了。你们好，这个第六个重点我们一同读。
侍奉主的五位伸言者和教师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各有不同的背景、教育和身份。这次召会是由各种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组成的，与他们的背景无关。这也指明神将属灵的恩赐和功用赐给基督身体的肢体，不是根据他们天然的身份。
好，我们从前面几个点就看到那个扩展越来越，本来只是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撒玛利亚，然后非洲啊，然后保罗这个从前逼迫主的人啊也被转变了，对不对？然后啊外邦人跟尼流的家里他们也得救了，一步一步的扩展到这里，我们看到就扩展的啊就更大了哈。这个到了安提阿的召会啊，那里啊有五位带头的弟兄啊，五位伸言者和教师， 他们都是不同的种族，对不对？这里有谁呢？有巴拿巴啊，有这个巴拿巴应该是个犹太人啊，他是从非洲亚历山大这个地方来的啊，不对不起，不是这个巴拿巴应该是从居比路来的。那么这个尼杰，称呼尼杰的西面，这个西面啊，这个尼杰可能就是跟我们英文讲的那个 Negro 可能是同样一个字根，这应该是个黑人的弟兄啊，非洲的弟兄啊，古利奈人路球啊，还有啊跟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涅，这个马涅啊跟那个希律同养，就是从小跟希律一起长大。希律是谁？希律就是杀害那个施浸约翰那个希律啊，所以这个希律啊是统治阶层啊，这个希律啊可能是罗马人啊，他是啊跟他同养的，所以他可能是贵族出身。哎，你看这里啊又有不同种族的、不同肤色的、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都来，还有保罗啊啊，这个保罗是成长在这个出生在大树啊，在这个在这个大树的扫罗出来啊，大树的出来的扫罗，所以这五个人身份都不一样。但是今天啊，在一个安提亚外邦的，可以说第一个教会里头，带头的五位弟兄啊，来自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啊，这就说到身体扩大，不只是犹太人而已啊，有外邦人啊，有不同肤色的人，有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好，这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我们弟兄们读好不好？
借着基督身体上这五位中性并寻求主的肢体，主采取一大步骤，分别巴拿巴和扫罗为着他将国度的福音开展到外邦世界的工作和行动。
Amen。 第二小点，姊妹们，Amen。 所以这个就说到，这是很大的一步行动，从犹太转开始开展扩大啊到外邦。那这两个小点说到，这五位他们是中性的，是寻求的，好、啊，要开展到外邦世界。
Amen。
但是第二小点说，这个行动啊，并不是人的，是从神来的啊。
Amen。
诸天之上的元首他发动的，只是人在地上配合。那么所以呢，他们是啊凭着那灵在灵里啊同着那灵的行动。也就是说神和人一同行动啊，不是人单独的行动。所以在下面列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节到四节这一段，二节那里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好，所以他们的行动啊不是自己说的，是圣灵说啊。然后十三章三节说，他们进食祷告，所以你看祷告啊，祷告那灵与主的话啊，祷告。然后十三章四节说，他们就被圣灵差遣
啊，
是人动，但是是神跟人一同行动。
Amen。
好，这是第六个重点。好，下面七八九十呢，就是四次的行程啊，很清楚。好，我们这个弟兄们读第一个第七个重点，好不好？
在使徒保罗第四次扩展福音的行程中，他到了居比路，然后到小亚细亚，设立了好几个地方教会。
好，姊妹们，第八重点。好，弟兄们，第九重点。
保罗第三次的行程是从安提阿到加拉太、普里尼加、以弗所、马其顿和希腊，再到耶路撒冷。
姊妹们，第十。
保罗第四次的行程是从该撒利亚到罗马。
好，这四次我们就很清楚了，都记载在《使徒行传》里头。第一次是谁去呢？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其实巴拿巴带着保罗，他们去到的地方。就先到了居比路，居比路在地中海中间的一个岛啊，也就现在我们中文翻成塞浦路斯哈、啊，这个塞浦路斯岛。然后到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这块的地方。所以第一次走的是在亚洲，好、啊，第二次感谢主，他要往北去也不许，往南走，圣灵也禁止啊，这样就逼着他们到海边，到海边呢、啊，对面就是欧洲，又有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们就过海。就开展到了欧洲。第二次去，保罗不是跟巴拿巴一起去的，是跟谁一起去的？是跟希拉啊，跟希拉一起去的。那么第三次呢，是从啊安提阿 啊，到加泰、佛吕加、以佛所啊，这些都在小亚细亚，然后过海到马其顿、到希腊，然后再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三次走的又比第二次走的呢又更大一点啊。然后第四次其实是被解送去的啊，从啊该沙利亚到罗马啊，为了上诉于该沙。所以从这十个终点，我们就看出来这一道水流啊，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头，就是啊一步一步的扩展，一步一步从中心到圆周啊。感谢主，那这是正面的啊，往前流，一步一步的扩展，冲破许多的障碍，冲破许多的拦阻，所以召会就一步一步的。你看到那个时候，最后第十周年已经讲到了罗马。在罗马呢，当时来说，因为当时人的他们在的所在的世界是地中海沿岸啊，罗马就已经相当的远了啊。保罗一直想去西班牙，但是没有去成。西班牙在当时来说，在那个地方就是地极，那就地极，因为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还有美国还有哪里，他们以为西班牙就到了底了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负担，从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好，这是第二个大点。好，我们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大点。第三个大点呢，就是从反面来说，我们这样水流要继续往前的话呢，就需要除去一些的大障啊。好，第一个终点，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必须蒙拯救，脱离外面死的光。
什么人就在这些事上能拯救？我们能拯救有多少？召会建造也有多少？
哎，麦，你就看到一直强调这个水流就是为了建造啊！我们蒙拯救脱离打岔的目的都是为了建造啊！好，所以蒙拯救有多少，召会建造就有多少。那要拯救什么呢？第一个，从我们这个人开始啊。不是啊外面的情形，而是啊我们啊受这个规条，死的规条，人的意见及还有老旧的观念所打岔。在下面所列的经节里面，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啊，说到说啊，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保罗不是已经得救了吗？啊，对，这个得救啊，就说啊，我们人不但是需要受尽的时候得救，而且我们从各种的事物里面蒙拯救啊，我们就要得拯救。好，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那一段就说到啊，这个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的救恩，就是啊，要从这许多的事情里面蒙拯救。从哪些事情呢？从二章十四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凡你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怨言争论呢都是从意见从我们的挤出来的。好，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到十二节，这又是一段啊，这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读了。就是啊，这犹太的这个弟兄姊妹啊，他们有犹太背景的弟兄姊妹啊，又跑到外邦的教会去啊，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要受割礼啊，你们要守安息日，这就是啊旧约的规条，死的规条，老旧的观念，都要需要从这里面得着拯救。好，我们就看到这些。好，这是第一个重点，我们需要脱离什么呢？死的规条，人的意见，及老旧的观念，好，这是第一个会打岔我们的。然后接下来就有好多的例子，让我们再把《使徒行传》整个的复习一遍，有哪些打岔的情形？我们读第二个重点，好不好？来，
我们必须从彼得的事例学习功课，蒙拯救脱离我们宗教传统和老旧背景的话，使我们看见神永远新人的意象，并活在这个意象之下，以守守无疑的真理。
哎，妹，这是彼得的事例。彼得啊，主要用他去把这个福音呢、啊、带到外邦人那里，但是他有老旧天然的观念，对不对？我们只要读十章十四节啊，这个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你看、啊、他这很蛮矛盾的，他口里喊主啊，却又说绝对不可。啊，喊主的意思是顺服主嘛，既然称他为主嘛，怎么又说绝对不可？到底是他是主还是你是主啊？啊，所以这我们常常会讲说主啊，不可以这样事情，绝对不可以临到我身上。那你到底是他是主还是我是主啊？这个就是啊，这就是一个矛盾。然后啊，说这一切啊，凡属并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就是啊，我们老旧的观念啊，我们的传统会限制我们。好，但是感谢主，哎。主啊，使彼得胜过了这个 啊，这个限制。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重点，我们一同读好不好？
我们必须从巴巴身上学习行功课，蒙拯救脱离人的一切和天然的关系。同工中因着人事关系而起的争执是可怕的，当切记。
哎，那巴拿巴。巴拿巴是当初啊，别人都不接纳保罗的，不接纳扫罗的时候啊，他接纳，把他带进召会生活，把他带进这个带进这召会的行动服事的里头的啊。但是呢，但是啊，他是因为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关系，人的意见啊，因为这个保罗那个长进很快啊，这个，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啊，35节到40节这一段。我们只要读到40节啊，39、40节就可以啊。39节说后半啊，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却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典啊。重点就是这句话，保罗的出去呢，是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典。所以保罗的出去是在身体里的行动，是蒙身体的祝福。但是巴拿巴并没有这个啊，而且呢，巴拿巴带着马可，马可是谁呢？哥罗西4章10节下面那一节经节就说到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所以啊，马可跟巴拿巴是亲戚的关系，所以啊，然后他们啊坐船往居比路去，居比路是哪里呢？居比路是巴拿巴的老家啊，他带着他表弟回老家传福音，对不对呢？啊，没有身体啊给他们印证啊就不对啊，但是呢。保罗却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典，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读回本注解就知道，这个事情上面，这个保罗是对的啊，巴拿巴是错的。好，我们也需要从这个事情上学功课。但是这个马可啊，也就后来啊，对保罗反而很有用处，很奇妙啊。后来啊，圣经里面不再提到巴拿巴了，但是啊，却提到马可啊，提到好多次啊。感谢主。好，第四个重点，我们再一同读。
我们必须从亚波罗身上学习功课，蒙拯救脱离缺少神新约经纶完整启示的执事，免得不与时代的执事完全适应。
Amen
Amen、
哦、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他身上的那一面的可能一些的难处。从巴拿巴身上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意见和天然的关系，那在亚波罗身上我们就看见了不能够完全认识神新约的经纶，认识神新约经纶只认识一部分呢、啊，还是不够的，而且常常是危险的啊。那么，而且他不与时代的执事完全是一，这怎么讲呢？我们看《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8节这一段，说到这个亚波罗，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按籍贯是亚历山大人，是个有口才的人。哎呀，我们现在看了有口才的人，真是佩服啊。然后呢，在圣经上很有能力。哎呀。又有口才，又会讲圣经，这两方面都很棒啊。然后这人已经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导，哎呦，这人受过成全，哎呀，这是三重条件，而且灵力火热，哎呦，不得了。我们现在找这么一个人，还真的觉得不是太多哈 啊。你看，又是有口才，又是在圣经上有能力，又是受过教导啊，又灵力火热，哎，跟着问后面就是只是有个只是就啊，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劲。啊，他不知道圣灵的浸，他只知道要悔改，他不知道啊，人需要受圣灵的浸啊，得着圣灵。所以呢，他在以弗所做工做了半天呢、啊，保罗去以弗所的时候啊，以弗所的人呐、啊，不但不知道灵浸，连有圣灵都不知道啊，所以他的执事就有了亏欠。但是感谢主，这里啊就有很好的一个例子，18章26节啊，他在会堂里放胆讲论起来，百基拉和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路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确。这是很好的一个，这一对夫妇很爱主，他们听到亚波罗讲的不够完整啊，但是没有马上站起来就说，哎，亚波罗弟兄你讲的不对 啊，没有起来跟他这个辩论啊，反而回家私下邀回家爱宴啊，请他回家一定吃饭嘛，对不 对？聚完会回家也要到吃饭的时候了啊，对，暗夜，然后啊，就把神的道路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确。
Amen，
很好的榜样啊。Amen， 好，然后啊，我们再读到下面临前1章12节，那里说啊，我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你看，糟糕，他才到啊， 他才到哥林多没有多久，而且是啊，保罗啊，这个介绍他们去的哈，是结果、他去的又是因为他有口才了，太会讲圣经了，所以啊，很多人就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欣赏亚波罗。哎呀，你看就带来啊，这个口才知识啊，容易吸引人呢、却容易造成分裂啊。好，这不但是这样，你看林前十六章那一段，他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做主的工像我一样。这个提摩太是做主的工，像我一样，像保罗一样，是什么意思呢？他不但是在这一道水流里是做主的工，而且他与这个时代的执事是一、像我一样啊。因为保罗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执事，但是呢你看呢十二节啊就是相反的，他为什么把这三节放在一起呢？就让你对照十二节，就说至于亚波罗弟兄，哎呀，我再三的劝他要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主啊，这有没有与时代的执事是一样？这个就是啊，对吧？你看他叫提摩太去，提摩太就去啊，他叫亚波罗去，亚波罗说绝对不愿意去啊。
对，
但是感谢主，保罗啊还是非常的顾惜他啊。后面还加了一句，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啊，还给他一个下台阶哈、你就看出来这个亚波罗的难处啊，就是认识不够完整，而且呢又有自己的坚持，所以啊最后就成了难处啊，就没有办法与时代的知识是一。好，我们再继续往前哈，第五个终点，我们
必须从16:6-12保罗的事上学习功课，这些经文指明做工的人到一个地方坐下来就有坐下来甚至坐下来而不肯动的难处，老旧的关系，老旧的情感，感情当中的味道和老旧的观念，使我们都不能跟随内主之灵内里的引导。
十六章就是他们第二次的行程，第二次行程因为第一次到小亚细亚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第二次保罗很自然的就会想再去看看这些他所开展出来的教会，但是16:6那里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啊，不让他们这样子哈。然后呢7那里说啊，他们试着要往庇推尼去啊，往南面的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哎呦，往右也不行，往左也不行，就一直逼到他们呢到特罗亚去。特罗亚是在海边啊，在夜间就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便推断是神召我们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所以从这里就看见说啊，我们不能受我们老旧的观念老旧的关系，哎，我从前跟这几次召会比较熟，我跟这些弟兄姊妹比较熟，我就常在这里啊，而是要随从圣灵啊。这好，这下面两个小点我们就不读了啊，这是第六个终点，我们一同读。
我们执行身体的生活，把那里借着基督身体一些肢体所说的话当作从元首来的接受并顺服。
Amen。 那么这个到了使徒行传20:21这一段，我们就知道保罗一心想要去耶路撒冷。当然他去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啊，为了要解决耶路撒冷那里那个掺杂的源头啊，因为这个掺杂就是使得耶路撒冷那里一直有圣徒啊往外邦的教会去跟他们讲要守割礼，要守律法，要把旧约的经纶再带到这个召会里头，所以他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呢，他去耶路撒冷啊也是为了身体的交通，也把马其顿那里也众教会的一些财务的交通要带到耶路撒冷那边给犹太地的圣徒，所以他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但是圣灵啊这个借着很多的人跟他说话，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说啊，有什么这个啊、有你看这里我们就没有时间仔细读了哈，有好几个伸言者，有好几个人呢、都跟他郑重的做见证说，你去啊就会有捆锁跟患难啊啊！圣灵这样说如何如何，他们就苦劝保罗，但保罗不肯听从啊。保罗也许心里是太急切的想要去解决那个问题，但是保罗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啊听从，从身体啊，这个从元首借着身体向他所说的话。好，这是第六个终点，第七个终点我们一同读。
我们必须从雅各的错误以及 在耶路撒冷召会，那蒙灵召会的参查学习功课。
Amen， 这个话说的是很好。很清楚，也说得很严重，蹂躏召会啊，这个掺杂会蹂躏召会啊，这个是雅各啊，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是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带头的弟兄啊，那耶路撒冷的里面的这个召会里面的情形就是有了掺杂。好，我们看了、啊、这个下面他这里列的21章19到21节啊，然后保罗就到了耶路撒冷，就把他在外邦众召会所行的都述说出来，然后你看21章20节啊，他们听见了就荣耀神，就很好，但是并对保罗说啊，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一句话就说到掺杂，为什么呢？啊，犹太人中信主啊，这主耶稣啊，主耶稣旧约有没有？没有啊，所以信主啊是新约的经纶啊，但是呢为律法热心，这是旧约的经纶，所以啊，他又要新约的，他又要旧约的，又信主，又持守律法，这个就是掺杂啊，掺杂就是对的错的，新的旧的啊，该有的不该有的都混在一起了。好，所以啊，这个最后神就不得不啊，把这个城整个的毁灭啊，所以这个22章7节，马太22章7节那里就预言说，王就动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啊，这就是预言到耶路撒冷啊这个要被拆毁啊。马太24章2节最后面说，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但是完全的拆毁，这是神的做法。保罗想去救，想去解决，但是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神的道路不是说你去救，你救不了的啊！神的办法、啊、不是这样救法，神的道是把他拆毁了，人就四散，福音就传出去了。
Amen。
好。
Amen。
好，这里啊有四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我们弟兄们读来。耶利米说：“
那人写在我们心上的生命之律。”保罗说到我们灵中生命之律的律。但雅各宝贝并高举自己的律法。
好，第二小点，姊妹们。
保罗说到基督同钉十字架，并钉在基督复活的大能活成基督的死，乃是这样的生活产生基督生命的生活，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好，第三小点，弟兄们。
在神圣启示的光中，基督的十字架乃是雅各最大的缺陷。是我的修养不能完成神的经纶，否认其才能。
好，第四小点，姊妹们。
雅各把放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有多少万的犹太信徒，都会有他的心，但保罗热心迎接基督，给人看出在基督里认识基督、喜得基督、追求基督、高举基督，为要让他们满满的享受基督。
Amen。好，这四个小点就告诉我们，就是雅各的错误，他不但没有认清楚在旧约时代耶利米的这位申言者已经预言说到啊，要到那个时候啊，要把这个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啊，而且、啊、保罗说啊，我们灵里有那个生命之灵的律，这个雅各还在宝贝啊那个字句的律法，所以他跟不上时代，他没有转到新约的经纶里。第二个，保罗啊说到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要磨成他的死啊，这个才是啊正确的。但是啊，雅各呢却是啊要用自我的修养啊想要来完成神的经纶啊，这是不够的，需要借着缝纫机经过十字架才能够啊达到神新约的经纶。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是一个祷告很多很多的人，而且他是跪着祷告，所以到一个程度啊，他的两个膝盖啊那个皮都像厚的像骆驼皮一样，他是一个天天跪在那边祷告的人。但是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视为一般啊，好像有很多的敬虔，但是啊却没有得着异象，没有啊得着光照而转的人啊，这就很可惜了啊。所以雅各他夸口啊，有很多人为律法热心，那保罗却是热心应得基督。这几节都让我们知道说啊，他还留在旧约经纶的里头啊，需要被转过来。好，第八个重点，我们一同读好不好？
我们必须从保罗身上学习功课，蒙拯救脱离犹太教做法与神新约经纶的掺杂，这表达不仅是错误的，
在神眼中也是可证的。
哎，慢，好，就是二十一章哈啊，这个后来保罗到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二十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他们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律，这其实是对的，对不对？但是啊，众人总会听见你已来了，这可怎么办？哦，他怕人，不太怕神，怕人啊啊！你就照着我所告诉你的去行吧，就要他装甲啊。这个好，这个实在是错误的啊。好，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主要来读一节经节就可以了，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就是保罗经过了这一次的风波之后，后来在他最后的时期的执事里头他所写的啊。我们一同来读读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好不好？
何况那践踏神的儿子，将他借以成圣的立约之血当作赎物，又亵慢恩典之灵的，你们想他该受怎样更重的刑罚
啊？他该受怎样更重的刑罚，在神眼中是可证的。为什么呢？因为践踏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那、神的儿子耶稣啊，已经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了。
对，
结果啊，我们又去抓一只羊杀了去献祭，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主为我们献那个祭啊，我不认同啊，我还是用我自己那个羊来做祭物，这个叫做践踏神的儿子啊。然后啊，借以成圣的立约之血当作赎物，他为我们受死，他流出了血，为我们立了新约。我们啊，不去看这个约，不实行这个约，我们还重新呢、去找祭牲的血，这就是啊，把他的血看为赎物，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憎啊！他的血是宝血，但是我们却去宝贝那个不宝贝的血啊。好，那另外呢，亵慢恩典之灵。今天呢、我们这个恩典之灵就住在我们里头的内住之灵，我们若不信靠，就亵慢这个内住之灵，这样要受何等大的惩罚刑罚啊！好，这就让我们知道说啊，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需要学习，要脱离那个犹太教做法跟神新约经纶的混杂啊。今天完全是新约的时代，我们必须持守神新约的经纶，不可以把旧约的东西掺杂在一起。好，好，第九重点，我们一同读。
我们必须从保罗上述应该上的事上学习功课，他利用他不法公民的身份救自己脱离逼迫他的人，使他能完成尽职的路程。
阿妹，好，那这里也是有三个小点啊。那么我们还是弟兄们读第一个小点好不好？
保
罗
乐意为主牺牲性命，但他仍然竭力要活得长久，使他尽可能完成主的指示。
好，姊妹们，
神在他的主宰权柄里拯救保罗，为要将他从一切的险境和陷害里面分别出来，送到安静的牢狱，使他无论在该撒利亚或在罗马城得有安静的环境和时间，将他从主所得神下新约经纶的奥秘指示，借着他幕后所写的书信释放给历代的教会。
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
历代的教会所受会或异的这前锋出现，需要这个董事来估量其价值。
哎，妹，这有这几封书信是哪几封书信呢？我们看一看好不好？这个注解里面讲到说啊，后面有八封书信，对不对啊？他在这个之前只写了六封，贴前贴后，加拉太、罗马、临前临后，对不对？之后啊，他写了什么？哥罗西、以弗所、腓立比、腓利门。出监以后又写什么？提前、提多、希伯来。最后又写了提后啊，一共写了八卷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八卷书信。好，这九个重点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从保罗上述于该撒的事上学习功课，利用他的身份，罗马公民的身份，救自己脱离逼迫他的人，为了完成尽职的路程。这段的故事很有意思啊，使徒行传从二十一章开始到保罗的殉道，其实时间蛮长的。保罗啊被抓以后啊，就啊被送到这里来，被送到那里去 啊然后啊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就是让他这这边讲到说啊，给他一个安静的牢狱，让他写这八封书信。
阿们、
对，好。那么我们先说他这个利用罗马公民的身份 使徒行传22:28说，千夫长回答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取得这公民权。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我生来是神给他的啊。这个就你看，千夫长是很大的官的，千夫长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将军的啊，有许多银子，官又那么大，还花那么多钱才得到这个公民权。保罗生来就是神为他预备的啊。好，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25这一段的时候啊，就看到我们没办法仔细的说，先是啊前任的那个总督啊，那个菲利斯啊，他没事就把保罗找来啊，跟他说一说啊，就不是真的想要听福音，指望保罗送钱给他。保罗哪有钱送给他，就继续关啊啊。然后啊，他又为了讨好犹太人，又拖延那个释放。他要卸任了，要交给下一任菲斯都了，他也不把他放啊，他不放，感谢主啊，是主的美意。他被放出去啊，可能就会被犹太人杀掉啊。然后啊，这一路啊，就啊一步一步的，一直啊往上送，一直送到罗马去，让他一步一步的。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的里头，一面为主做见证，一面也写了这些的书信，对后世的众召会是极大的帮助。
啊，
好，你好，你看我们看看他这里啊，《使徒行传》，你看第一小点下面那说，《使徒行传》20:24，他是不以性命为念，他也不盼为宝贵，但是他要行完他的路程，要成就啊，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这个是重点，他不是要活得久。他是要把执事完成。好，那么你看，我们再看第二个小点下面这一段也很有意思啊。24:27，过了两年，哎呦，在那边一关就是两年啊。颇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好犹太人，就留保罗在捆锁中。哎呀，在我们看真冤枉啊，好可怜，这个不得释放。感谢主，主把他放在安静的牢狱里，为了后世众召会的需要。但是呢，你看28:16，他说：“当我们进了罗马，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丁另住一处。”哎，他是坐牢哎，他在坐牢，可是啊，好像住在牢外面，因为跟一个看守他的兵丁啊另住一处啊。所以感谢主，虽然是在捆锁之中啊，可是啊却啊是另住一处。啊，不受限制，为什么？你看23就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啊，我们去看那个犯人，还可以跟他约定日子 啊，就有更多的人到他的住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和他们讲解，哇，这个坐牢的人可以从早到晚讲道啊，郑重见证神的国啊，哎呀，真是，你看这都是神的主宰啊。然后28:30，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还有坐牢的人房子是自己租的，这很有意思啊。住了足足两年啊，干什么？欢迎啊，一切前来见他的人，哎呀，真是。然后31说毫无阻碍，讲说神的国和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这保罗啊，坐牢一面是啊，好像很悲惨，感谢主，但是一面来说啊。是完成神的经纶，感谢赞美主哈。好，说这一点我们就读到这里。然后第四大点，我们很快啊，我们第四大点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榜样，就是保罗为着那独一的身体做同一宇宙的工作。好，我们现在这四个终点哈，我们一口气连小点，我们一口气读下来，好不好？好，一同来啊。主恢复
的工作乃是为着建造众地方召会，以建造基督宇宙的身体。今天的工人分四种，头一种是应付神今日时代执事需要的同工，这外人是同心合意，精神对内部的少数人。第二种是后进的同工，他们愿意顺服连长同工的引导支配，并愿意谦卑跟随学习。第三种是不肯服从前面先进的同工，又不属于工会，却又喜欢与我们交通的人。第四种是在工会中的传道人，自由悟道家等等。我们今天需要的乃是头一种和第二种的同工，关于第三和第四种同工，我们只能让他们节选他们自己的道路。有些人神没有预备他们与我们走一样的路，我们对他们不敢有怎样的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在此乃是做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份工作，至于别人的工作如何，我们不能干涉，我们在此并不破坏别人的工作。
哎，麦，这段话主要是李弟兄尼托生弟兄在1948他恢复执事以后啊、 在一次训练里面他所说的话，好，这个做我们的结语。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这一篇信息我们就看出来，他主要的负担在前面三个大点啊，就说在这个主的行动里头啊，主的工作只有一道水流，神圣的水流。好，那我们今天需要蒙保守在这一道水流里头，因为这一道水流会带进生命的长大啊，生命的建造，生命的扩展。当他往前扩展的时候，撒旦就来打岔，就有拦阻，有时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己，我们的老旧观念，我们的老旧的传统做法啊，那也有很多啊，这个从彼得，从巴拿巴，从亚波罗，甚至从保罗，从雅各，很多的事例让我们看到有很多消极方面的打岔。我们需要蒙拯救啊，受怜悯啊，脱离这样的打岔，所以我们一直留在这一道神圣的水流里，为着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这就是这一篇信息的主要的负担啊。所以呢，我们这样子读一读啊，这第二大点跟第三大点，等于说把这个《使徒行传》整个给我们复习一遍。正面的扩展，消极一面的拦阻打岔啊，都给我们整个复习了一下啊。所以这篇信息我们得着了很多。好，我们在这一周的这个晨兴的这个经节里面，在开头的弟兄们或者啊，我想有几节啊，我们都稍微来看一看。最主要的周一的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啊，说到交通啊，就说到这个神圣的水流是单数的，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所以这个水流是神和人一同的啊，不是人在地上流而已啊，是这一个交通啊，是神人啊一起的，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说，这是啊，这个水流是神圣的，是来自宝座，而且是带来生命的。好，这是周一的这两节经节啊，可能是相当的要紧。好，周二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跟八章一节啊，这是可以相对的看，就是啊，这个扩展，对不对？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好，然后八章一节，你看就对应了，对不对？耶路撒冷遭逼迫，他们就分散了，分散到哪里？犹太，都到撒玛利亚各地，对不对？好，这是八节。八章一节是一章八节的应验啊，这个是相对应的。好，第周三我们看看啊，周三呢，《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这个就是那五位带头的弟兄就冲破了种族的观念，而且啊，也就是召会进到外邦世界，从外邦召会的一个开始啊。好，第周四的呢，就是啊，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五节跟三十九节。都是说到撒旦的打岔啊，他的拦阻啊，一方面是啊，这个犹太的信徒到外邦去啊，跟他们讲要行割礼，要守律法啊，还有呢，就是、啊、巴拿巴和保罗的分开。好，周五呢就说到这个扩展啊，就是不但是就是我们需要受圣灵的引导啊，那保罗他们不但在亚洲开展，神的圣灵还带他们往欧洲去开展啊 ，Amen。然后周六的啊。也是说到要接受圣灵的引导啊，然后这个二十三章十一节说，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当壮胆。那个时候保罗被抓了啊，主就跟他说，你要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郑重的为我做见证啊，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看从耶路撒冷到罗马，这都是一个扩展，一个水流的往前，好不好？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啊。好不好，弟兄姊妹可以有点分享，好吧？对这一篇信息的摸着享受，我们可以有点分享，好吧？ Amen。